美国空军杂志网站近日报道，美国空军第29无人机攻击中队的 MQ-9 死神无人机参与了美国海军9月3日至29日在加州木角谷海域的军演。MQ-9 无人机演习的部分代号为敏捷死神，是该中队下个月派往亚太地区前的首次针对太平洋的演练行动。此前专门用于斩首行动的 MQ-9 无人机曾长期在非洲和中东地区执行反恐任务，今年初曾发射地狱火导弹击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被美国指控为头号恐怖分子的苏莱曼尼少将。引起外界注意的是，该报道配发的美军照片显示，该中队军人佩戴的一个臂章是以中国地图形状的红色剪影为底，上方有一架 MQ-9 无人机和拿着镰刀的死神图案，下方则是英文的代号“敏捷死神2020”的英文。这篇报道，尤其是美军佩戴的臂章，立即引发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近年来一直宣扬民族主义情绪的《环球时报》的叫嚣。《环球时报》在9月29日的社评中称，这是极其嚣张的挑衅，美军显然要借此传递强烈信号。环时还警告称，如果美军动用 MQ-9 无人机攻击中国南海岛礁或其他中国目标，就是战争行为，中共解放军一定反击，让美军付出沉重代价。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撰写的这篇充满战争叫嚣的社评还宣称，美国的空军杂志这篇报道传递的战略性信号是华盛顿在加紧针对中国的战争准备。不过就在9月19日美军举行勇敢之盾军演期间，中共空军的微博账号发出战神轰 6K 出击的宣传视频，显示能配备核弹的轰6轰炸机空袭看似是位于太平洋的美国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目标。安德森空军基地指挥官斯隆9月25日表示，中共空军这段似乎模拟攻击这处基地的视频是宣传，目的在迫胁美军和制造敌意。台湾军事评论家、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表示，撇开美国目前总统大选的因素，可以肯定的是，美中未来中短期或长期的竞争关系越来越强烈，而且两国军方都以对方为假想敌。郑继文说，
中美两国随着大国博弈的强度越来越大，故事为假想敌的这个味道会越来越强烈。美国军方和解放军那些新武器装备的发展，它的假想敌的目标，其实不约而同的都是以对方为最大的目标。哎，从这样来看，作为中长期未来的对手，这个角色就可以确定。
郑继文也表示，美中两国关系很复杂，双方未来是否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缓解，也是值得观察的。台湾国民党立委、前陆军副司令、退役中将吴思怀表示，双方近期的动作更多的是政治表态，军事上秀肌肉，双方都没有发起战争的意愿，尽管擦枪走火的情况有可能。吴思怀说，
我觉得这个还只限于政治上的一种表态，那军事上应该是在秀肌肉的目前的进度了。我想在美国的立场，他并没有真的想要跟中国大陆发起战争，就中国大陆的立场也没有这个意愿，他毕竟在现代武力方面跟美国的军力还有一段落差，两个大国都不会想真正的发动战争，但是这种军事对峙或者秀肌肉越演越烈，是会有擦枪走火的机会。
中共近年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填礁建岛， 加紧建造可供战机起降的机场和导弹设施等的军事化行动，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批评。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等国家和地区都对南中国海宣称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9月27日，美国国务院就南中国海争执发表声明，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9月25日访美时，在白宫向奥巴马承诺中共不会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南沙群岛推动军事化。但中共不仅部署反舰巡航飞弹，扩大军事雷达和信号以增强情报搜集能力，建造数十座战机机库，还建造了能够起降战机的跑道，不计后果及挑衅性的推动军事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13日也发表声明，首次明确宣布美国认为中共在南中国海水域的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并谴责中共使用强权即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环球时报的社评还称，近日有消息说美军将派出 MQ-9 无人机对南沙的三个岛礁发动震撼式和流鼻血袭击，轰炸跑道、机库。这些信息组合在一起，让美国的一个十分狂妄的战争计划浮现在世人眼前。对于美中两国有无可能在南中国海爆发冲突，吴思怀表示，双方在南中国海擦枪走火的几率增加，但是基本上会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他说，
擦枪走火几率增高，但是我个人判断不会引发全面性，甚至是说较大规模的战争都不可能。第一个要看美国的几艘航母战斗群现在的位置，第二个看中共的两艘航母或者在南部战区兵力调动。如果要发动一个局部战争，它必须要先起准备，所以没有这些兵力调动的增厚，那以现在美国的卫星加上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都已经起来了，彼此的战场透明度应该都是相当高的。就这个角度来看，目前还没有爆发局部战争的可能性。
郑继文也表示，美中作为两个核大国，一旦爆发冲突，很难控制战争规模不继续扩大。从双方目前的军事事态和应对来看，都不想把事态拉得太大，因此爆发冲突的几率不大。他说，
我认为我短期内真的发生冲突或战争，几率应该还是可控的，甚至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就目前来看，中美两国虽然在军事上互为竞争对手，甚至互为假想敌，但发生战争它所衍生的后果，我认为这是无法去设定一个范围，也就是无法预期的。也因此，从近期虽然在宣传上，在心理战这个部分互相做了很多事情，但截至目前为止，双方在不实际对应上，我认为相对还是比较克制的。
近年，尤其是最先开始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引发全球大流行病危机，给各国造成无可估量的生命及经济损失之际，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迅速恶化，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从贸易到人权，从举国体制到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南海争端等等。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8月5日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挑战美国，华盛顿更将积极地抗衡中国，美国必须在包括军事、政治、信息、外交等多个领域与中国展开更积极的竞争。不过，埃斯珀强调，他不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威胁，美国不会和中国打起来。埃斯珀批评说， 中国不仅利用新冠病毒疫情推进政治宣传，还在各国集中抗疫之际，咄咄逼人地借机提高地区影响力，包括在南中国海军演、撞沉越南渔船，以及在边境争议地区与印度发生流血冲突。此外，埃斯珀8月24日在媒体撰文表示，五角大楼已做好应对中国准备。他表示，中共军队服务于北京的威权目标，华盛顿及其盟友已经准备好在各条战线应对北京。几天后，埃斯珀在夏威夷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一起共同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尽管北京屡屡违背承诺，追求咄咄逼人的军事现代化。他批评说，中国没有兑现其承诺，不遵守国际法、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试图把自己的力量投放到全球。而就在同时，中国军方8月26日向南中国海发射了两枚导弹，一枚是被称为航母杀手的 DF-21D， 另一枚是对付敌方反导雷达的 DF-26B 高超音速导弹。有分析称，北京这一举动旨在警告美国，而美国军事专家表示，美中爆发战争的最大风险就是北京低估美国抵制其扩张的决心。不过，尽管双方不断交锋，但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8月6日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电话交谈，讨论两国与两军的关系。埃斯珀在交谈中确定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建设性、稳定和以结果为导向的防务关系的原则和重要性。埃斯珀仍然希望今年年底与魏凤和举行会谈，能建立危机沟通所需的系统。他七月也曾表达今年年内访问中国的意愿，如能成行，这将是他第一次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中国。对于美军军方关系的状况，吴思怀表示，双方还在通过沟通机制展开沟通，都会努力避免不必要的误判和冲突。他说，
前一阵子美国的防长跟中国大陆的防长还有热线电话，尤其是对太平洋总部，现在叫印太司令部了，都还有一些沟通的机制。基本上我的判断，军方并不想挑起战争，或者说局部战争，美中双方的军方是还有沟通管道的，那么只是不要陷入现在的美国选举的这个选情。第二个，我觉得环球时报的报道并不完整的代表中国大陆官方的意思，他总是会找外面外围先说说话，叫一叫嘛，这是一个必要的程序了，我的判断是这样。
美中可能爆发冲突的另一个热点是台海问题。近年美台关系不断升温，尤其是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8月10日访台，将过去20年来美台公共卫生合作关系正式化。阿扎尔是台美断交41年来级别最高的访台内阁官员，引发中共强烈不满与抗议。随后，中共明显加强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恫吓，派军机飞越台海中线，并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的海域连续举行大规模实战化演练。而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作为国务院最高级别的官员，9月17日访台，更是令中共不满，多次派遣多架军机穿越海峡中线，并宣布举行台海军演，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四大海域举行实战演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在台湾海峡军演是军事恐吓，台湾国防部则谴责解放军军机多次逾越海峡中线，侵犯台湾主权。而中国外交部则回应称，台海演习是针对当前的台海局势，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郑继文和吴思怀都表示， 尽管中共近期加强对台湾的武力恫吓，但是除非台湾宣布独立或者让美军驻扎台湾协防，否则中共对台湾下手开战的可能性不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